对。
正确啊，其实真正的算电协同绝对不只是说绿电的直接供应啊，这个，但是目前行业上面做的最多的算电协同，大家看到的样板啊，其实还是以绿电的直接供应为主啊，这个事啊。我先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政策上想要的算电协同是怎么回事啊？首先，算电协同它其实首先解决的是算力发展的事啊，大家可能都看到数据了啊，现在可能算力占全社会的用电量1%出头一点，30年可能超过6%啊，全社会用电量，这个增速是很夸张的啊，这个啊，特别是在现在整个经济电量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啊，以后的我们大部分符合的增速其实都会靠算力去来做，但这里就衍生出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啊，这怎么这么高的负荷增长，如果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去解决它的供电的问题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电力系统会承受压力比较大啊，因为它的整个的负荷比较多啊。然后呢，我们现在马上也要碳达峰了嘛，30年啊，面对这么多负荷的增量啊，我们现在也不能够说去依靠火能去解决，要依靠新能源去解决，而新能源本身又是一个波动性比较强的啊，这里面啊。也就是在即便在未来符合增长之前，我们现在新能源在面向我们符合的时候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啊，所以我们才引入电力市场啊，让新能源跟用户符合的互动，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符合更好的去响应新能源的出力啊，这个事儿。其实算电协同也是这么一个意思啊，算电协同它其实包含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大家也经常看到的啊，我们的绿电的直接供应啊，让我们的绿电高效的直接给算力服务啊。但第二个算电协同更重要的意思就是真正的算水电动啊，这个啊，那算水电动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我在介绍我们现在这些电力市场的时候，就也说了，现在我们电力市场的形成逻辑啊，就是希望让我们的价格信号发现什么时候新能源多发力，什么时候新能源少发力，让我们的符合啊去跟随它去用啊，希望能做到这一点啊，这个啊，的确啊，现在我们有一些符合已经逐步的在往这样靠了。具体的表现形式，既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蓄力电厂啊，也有就是作为一般用户去响应啊我们电力市场的这个价格曲线，比如说啊我们去调整啊这个生产排班啊，在白天的时候现在多排点班，因为电价低嘛，现在光伏发电啊，在晚上夜晚的时候这个少排点班啊，这个东西啊，这个其实现在已经在逐步的这么去做了啊。那算电协同其实也是希望达到这样子，就是以后我们的算力随着电力去动啊。那怎么去实现这个事儿呢？啊，实际上你看前不久啊，我们看到广东啊发了一个新闻啊，说那个广东地区的湛江啊，然后韶关啊，广州啊，总共3个啊数据中心，中移动、中联通的啊3个数据中心，利用广东的蓄力电厂啊，实现了啊算电协同啊，它这个啊，这其实就是我们算电协同另外一种很核心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算力的这一个什么时候多去算啊，多去算的时候就多耗电嘛啊，什么时候多去计算啊，什么时候少去计算，跟随我们的电力价格曲线啊。当然广东这一个蓄力电厂他们的案例，实际上我们仔细剖析这个事儿啊，它其实用的是通过日前市场，就是电力现货市场中的日前市场的价格出清去预判啊，第二天实时市场里面哪些时间段电价会便宜，哪些时间段电价会贵啊，所以啊相当于在提前一天的时候就做好了第二天的算力安排啊，这个是一种很典型的通过日前市场出清算水电动的案例啊，这个事儿也就是真正的我再总结一下吧，其实我们的算电协同我认为主要是上述两方面，一方面啊都绿电的直接供应啊，另外一方面啊即便我绿电没有直接供应啊，我也可以把我的算力啊去响应电力市场中的电力的情况啊，当然前者绿电直接供应的模式，它同样可以去做算力直接响应这个电力的事儿啊，因为大家在一块嘛，在一块的话，我新能源多出力多发力的时候，我其实应该是要去做好符合预测的啊，做好发电预测的啊，当我预测我这个绿电直连的这个新能源什么时候我会多出力的时候，我相应的这个算力就跟着它去走啊。这个其实也这种的话，其实应该我认为应该是最理想的情况啊，又实现了新能源的直接供应，又实现了算力跟着新能源去走啊，这个情况，好，这是我对这个算电协同政策的理解吧，
哎，吴总，您讲的这个鹤随远走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在实操层面啊，我有一个小问题追问一下，就是复合特的数据中心的话，会不会由于客户的一些要求，对于计算的稳定性和时延有要求，它也没有完全的办法完全的去配合到，比如说，假设啊是用的是光伏，那一天的处理曲线波动还挺大的。是不是可能会形成一定的矛盾呢？如果是形成这样的矛盾的话，您感觉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做好匹配呢？
你说的是对的啊，这个其实也是现在行业遇到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看算电协同啊，它其实是包含两个行业，一个是我们电力行业，另外一个是算力行业啊。但是真正对这个事儿比较感兴趣的啊，是我们的电力行业啊。整个算力行业对这个事儿啊，实际上它考虑到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啊，也包括很多数据中心对实验的要求啊，对于整个算力稳定性的这个要求，甚至认为我们电价这个成本啊，虽然在整个运营成本中占的比例也不小啊，但是从全投资来讲啊，我们也不，他们也不需，也不一定像我们电的人呢去这么考虑什么时候电便宜我去用啊，也没有啊。所以实实在在的，在现在的情况下，算力的人他在算电协同想做的去响应的事情其实很少的啊。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你看那个广东的那个蓄力电厂啊，我个人认为广东蓄力电厂，它所代表的，它并不是一种现在常态化的趋势，并不是一种啊，而代表的只是什么呢？只是说，哎，大家有这么一个，就好比为什么今天我们开这个会，是因为现在算电协同是属于国家现在很重视的一个事儿啊。那么广东作为这个事情来说，他也在响应这个事儿啊，所以就选取了一天啊，去做了一次响应啊。因为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的话，比如说广东的蓄力电厂本身，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广东的算电协同，它其实是属于复合型的蓄力电厂，也就是它纯粹只是通过负荷的调整。但是实实在在的，广东目前的复合型的蓄力电厂并不活跃啊，可以说几乎为零的状态啊。所以这个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广东是算电协同这个案例啊，这个新闻虽然很火爆，但是更多的我们感觉可能是一种作秀的行为啊，这个事儿在里面啊。而造成这个事情的背景的原因啊，既有广东省本身蓄力电厂机制的成熟度问题，也有您刚才说的算力企业到底愿意花多少去响应的这个事儿啊。那怎么去解决这个事呢啊？我认为怎么去解决这个事呢啊？我觉得几点吧。第一，我们所谓的算电协同，不是要做到分钟级的，甚至15分钟级的，甚至不是做到这么多啊。我觉得我们的算电协同其实可以做到一个小时级的就行了啊。就比如说啊，我们现在的整个的，因为每一天啊，在我们现货市场里面，电价肯定是波动的嘛，大家都知道。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面，现在在某个省里面啊，你在正常的情况下面，你这一个月或者你这一个季度啊，你的整个这一天的电价，哪些时间段便宜，哪些时间段贵啊，这个事儿其实大差不差啊。当然有时候会遇到极端情况啊，导致这个波动比较多啊，但正常情况下会有的。这个就好比以前我们现货不完善的时候，大家有分时间价一样啊，这个逻辑基本上是一致的啊，就是预测什么时候训练多，什么时候训练少，形成这条曲线。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算力企业并不是说要时时刻刻聚拢啊，可以在它的整个算力允许的范围之内啊，去调整自己的工作计划啊。这里面呢，比如说，哎，我们就知道现在很多省份白天电价就便宜，但白天的确稍微多算一点啊，晚上稍微少算一点啊。同时，在这个情况下面啊，就是说也要注意我们哪些对于时延有很严格要求的啊，哪些对时延啊这个没有那么多强烈要求的啊，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算电协同的这个模式啊，通过这个电价去做啊这个事儿啊。我认为这个是其中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要做到很精确化啊，说一定要，因为现在现货是15分钟一个出新嘛，一定要做到15分钟去调，我觉得意义不太大啊，这个可能也影响了用户用电的友好性啊，这个其实是我认为的第一个重要的点。我觉得还有第二个重要的一点，算电协同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些新闻没有？其实大家都知道，算力数据中心对于那个绿电的要求有80%以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但是这个事儿怎么去实现啊？以前啊，我们说，哎，你去搞绿电直连啊，这个里面啊，当绿电直连能够解决一部分。但是昨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发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就是非化石能源这个电力核算的一个指南，这个里边啊，这个里面其实就进一步强调了什么呢？进一步强调的 绿字儿、绿电啊，对于这种相应的这种符合对于履约的一种要求啊，这是这个啊。那么这个跟我们饭店协同有什么关系呢？啊，我想说的是更进一步层次的，就是我们小时级的绿电交易或者小时级的绿证匹配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整个的绿证的这个匹配制度实际上是按月为周期的，这种匹配制度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用户符合只是一个月啊，我用了多少绿电或者买了多少绿证啊。不管我是白天光伏发的时候用的，还是说晚上光伏没发的时候用的啊，它都没影响啊，这个事儿啊。那为什么现在要去小市级的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确是国外对我们倒逼啊，欧洲那边啊一直在提你们出口到我们这里，你们的相应的这个满足要满足时空的小市级的匹配，所以各地啊，你看这几个月的新闻在探索小市级的绿电交易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个人认为啊。虽然小市级的绿电交易的确确切会增加我们的这个技术成本啊，这里面但是我认为这个对于我们更好的去发展新能源，更好的这个新能源互动，这是很有帮助的这个事儿啊，这里面，因为现在因为这个时候以后我们在做这个满足，比如说80%的绿电要求的时候，如果以后我们形成小市级的情况，会导致什么情况呢？比如说白天啊，新能源多的时候。那么白天新能源多的时候，我们摸在获取白天绿证的时候，可能绿证就会便宜一点啊。你当其他的时间段啊，新能源少的时候，那你在这些新能源少的时间段啊，你去获取绿证，它可能就要贵一点啊。这个啊，那么这个就是从我们整个双碳目标下面，对于各行业要求使用绿电的要求啊，降碳的要求情况下面啊，再到我们绿电的小市级交易啊，从这个方面其实也激励了啊，包括数据中心，包括其他高耗能企业。一样啊，对于我们在新能源大发时间段多去用绿电的这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吧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第二个我们可以去解决的啊，就是将来整个绿电交易越来越精细化啊，这个事儿啊，然后第三个事儿呢是什么？就是还是跟我们绿电直连密切相关的啊，这个里面呢，绿电直连的这一个断电协同，更多的其实。还是想跟本地的新能源的一个协同啊，更多的是本地的新能源协同，因为很多基本上所有的绿电直连数据中心三年协同，我们看了很多案例啊，你看国内现在已经投产了不少项目，比如说啊，这个乌兰察布的中金数据中心啊，比如说啊，前上个月很火的宁夏中卫啊数据中心啊，这个项目啊，这些其实是很典型的，就是说在一定的算力负荷下去超配了很多新能源啊，我说的是超配啊，这样子的话就是使得满足。这个新能源用电量在算力中心整体用电量的30%-40%啊，这种水平啊，满足这个事儿啊。那被满足这个情况下，一方面还肯定都要配一些储能嘛。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它在整个的运行过程中啊，因为它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就是说一体化，或者说我用户跟发电方之间我们的协议约定啊，这个里面相比你在市场上有更强的约束啊，这些情况。那就使得我们整个算力的这个策略调整的时候，就会倾向于跟我们本地新能源大发和小发的时候去进行匹配啊。对，所以这个是我说我认为的第三点，就是从绿电直连的角度上去激励啊我们的算力跟着我们的本地新能源出力走啊。我认为主要是靠以上三点去解决未来算电协同的事儿吧啊。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然后您提到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小时级的这个匹配啊，的确可能在趋势上会更就是更可实现一些。然后我这边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比如我们通过一些就是在发电，我不知道这个现不现实啊，就是发电侧的一些配储，然后形成一个大概一体化的一个项目，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微电网，然后在这种模式下呢，实现供电的稳定。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大概。投资成本可能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就比如说换算出来的这个电价或者说发电的一度电的成本在什么水平，对于数据中心来讲的话，就是跟它直接用网电比的话，如果纯从经济性上面来看，您觉得这种方式可行吗？
其实你说的是一种固网的形式，你应该想表达的是啊，就是说我所有的电都是靠自己本地的新能源去发，然后配更多的储能去做啊，然后断开跟电网的联系，你应该说的是固网的形式啊，这个啊，这个形式，
您说，
就没事，你说或者说什么，我们你接着说，你这样说了我才能够好回答啊。
古往是没有，不好意思打断您，就是就是完全古往也是一种方式，或者就是被少量的备用电源，或者是有少量的这个容量接网，但是大部分时候呢，可能实现一个相对偏稳定的就是直连离网运行，大概就是请领导评估一下在经济性上有没有可行性。
行，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啊。我们先说实际情况啊，你看实际情况，第一没有固网的数据中心啊，第二就是说也没有说我这个大多数自己用，然后减少跟电网的容量啊。为什么是这么个情况呢？当然一方面的确有可能是大家的创新思路还没到这一点，但是更多的其实还是经济技术性的原因啊。我跟你说一下几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啊，就是固网的项目，不管是数据中心还是其他的，我们其实都不建议大家去做啊这个事儿啊。因为的的确确啊，我就像你像比如说数据中心的这个事儿，你固网你要完全满足它的用电量，数据中心你哪怕你不要是8760小时一条直线的负荷，你哪怕只是7000小时啊，搞你的伯仲的负荷，你要去配风光新能源，风光我们的这个年利用小时数光伏1000多，风电2000多，你要满足它100%的啊，即便我们达到2000来算啊，2000小时的这么平均比例来算。你可能你的新能源的负荷配置也是要达到数据中心最大负荷的3.5倍或者4倍这个水平啊，你想啊，这个，那你在这个情况下面，你要全部去用，你的储能力是不是要配到啊这个数据中心负荷的2倍到3倍的水平啊？而且时长上，你可能还得2小时4小时肯定都不行啊，可能还得6小时8小时这种啊。所以这个直接导致会导致成本很高啊！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了。这个事儿过往的我们没算过，但是去年的时候四川有一个数据中心算电协同，我们帮他算了的。为什么我会算这个事儿？是因为开始啊，这个数据中心他这个整个团队不专业啊，并不是我们搞电的。他在简单的做这个方案匹配的时候，考虑是电量的匹配啊。他跟政府讲的故事是什么？我们的数据中心所有的电量都靠本地的光伏啊，这个里面啊，所以光伏配了很多啊，这个时候。但是它这个还是并网的啊，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啊，我们就给它做了测算啊，如果说是本地的光伏当储能，它整体的一度电啊是要达到我记得应该是在1.2块左右吧一度电啊，但是如果说按照我们跟它优化说，哎你不要达到100%的光伏啊，可能按照现在绿电节能政策得到30%-40%啊，这么留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一度电是3毛多啊这个，所以这个成本立马就是很夸张的啊，这个一个是3毛多，一个是1块钱以上啊，这个事儿啊，而且他那个项目还没有做到固网，固网的话成本会更高，因为对可靠性的要求啊，这里所以这个其实就回答你了啊，就是我们想去完全用这个新能源去做，行不行？成本上行不行的问题啊，当然你说我这个数据中心啊，你新年发电的时候我就算，新年停的时候我就不算啊，我一年也不用算7000多小时、8000多小时，我一年能算个2-3千小时。就可以了啊，如果这个数据中心它是这个诉求的话，我觉得没问题，但是没有哪个数据中心它会这个诉求啊，这里面啊，所以这个事行不通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希望的是你刚才其实你讲那个观点，就是我们希望本地多配新能源，减少跟电网的并网容量啊，然后从减少并网容量的需求上面，我们减少跟电网的交互的一些成本费用，可能包括输配电价，包括系统运行费啊，包括甚至包括政府性基金等等啊，通过这些事情来降低我们的成本啊，你可能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认为这个也不行啊。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绿电直连了之后啊，这个事啊，它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输配电价这块的管理，它其实并没有按照你对电网的实际的这个需求来看的啊，更多的还是跟看你跟电网的并网容量啊，这个准备变压器的电网容量啊。而我们在实际设计中啊，也不大可能说，哎，我们考虑到本地的很多新能源啊，比如说一个数据中心100兆瓦的负荷，我们考虑到本地很多新能源之后，我这100兆瓦的负荷，我跟电网的并网容量啊，就只设计20兆瓦啊，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从技术角度上讲，基本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你即便你负荷这一端主编做到20兆瓦的并网。那你满足100兆瓦的这个符合情况下面，你要并入其他的新能源储能，他们的并网容量可能也会叠加到你跟电网的并网容量去考虑啊。从输配电价层面上，它其实也省不了钱这里啊。这个所以你的那个想法，其实在这个里面，在目前的我们针对绿电直连的这个输配电价机制下面， 它没有太大的意义啊。
好的，吴总，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就是远网鹤城如果做一些这样的投资的话，经济性上和实现难度上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要实现，比如说所谓的直连的话，更多的是就是绿电的这种直连，那这里面会不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是要单独建一条线吗？会不会涉及到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配电设施啊，或者说单独拉一根线，这边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其他投资会出来？大概整体核算下来的话，考虑到发电成本是一个什么样的供电的成本？
对，像你刚才说几个概念啊，第一不是说远网和处理的话就不行啊，其实我们所谓的是固网不行啊。远网和处理的话，低网现在是没问题的，而且是那种绝对超高比例本地新能源都不行。比如刚才我举的例子，它想达到100%的光伏啊，这个它成本就很高了啊，这个里面啊，是这个问题啊。第二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绿电直连啊，就哪怕是文件说的30%电量的比例，它所形成的数据中心、新能源储能，它这种业态啊，它其实本质上它也是一种远网和处理的话的业态啊，这个事儿，好，我的这个事儿先跟你理清了，然后我再回答你刚才说的另外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一类项目啊，除了一根线路、一个新能源、一个储能之外，还会不会有其他的设施啊？我很典型的，你看啊，很典型的就是宁夏中卫啊，那个大厂那个数据中心啊，它其实并不是光伏拉了一根线拉到数据中心的，它首先来讲，数据中心是一个园区啊，数据中心产业园，它这里边会有不同的数据中心的用户啊，这个里边啊。然后呢，在这种不同数据中心用户的情况下，它并不是每个用户啊都有你光伏电站拉一根线过去，并不是这样子的啊。其实它采用了一种很典型的工程技术方案，什么方案呢？就是把我们要供给算力中心的这些新能源啊，先集中的汇流啊。它这个项目就是这500兆瓦的光伏啊，先集中汇流到一个330千伏的定压单啊，这里面然后呢，汇流了之后啊。因为有升压站的时候，就有什么呢？就有我们所谓的变电站设施嘛，包括主变呐、断路器呀、20级监控设备呀，都有了嘛这些啊。然后它在这个方案里面，它更进了一步是什么？一般以前我们一般升压站只有高压和低压2级变压器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双点变啊，直接就是把我们的新能源从低压变到升压到高压，然后送出去了。它这个采用的是三点变啊，有高压、中压不高压、低压和中压。中压是什么呢？110千伏。供给我们的数据中心的啊，这个里面啊，也就是它这个里面相当于在升压带里面啊，通过变压器主变容量的设置啊，使得我们的光伏既能够升压，满足升压之后送到外网的需求，又能够啊通过升压110千伏啊，去直送给我们这个用户符合的需求啊，所以再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刚才很关心的是，我们除了线路之外，它其实还会有变电设施的啊。变电站设施啊，而且现在我们不是刚出了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嘛？其实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里面一个很关心的、很重要的一点，它肯定会有一个变电站的，肯定会有一个变电站的啊。我也写过不少文章跟大家在提醒这个事儿啊。我们所谓的多用户绿电直连呢，包括里面像多个数据中算算力中数据中心去供电，你不会是你想象中的我新能源给每一个数据中心搭个线，这个是从在技术角度上讲是有安全问题的啊。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你在本地建一个汇流、新能源汇流的升压站啊，然后从这个升压站里面啊，或者叫变电站啊，把这个相应的这个符合去供给我们的算力中心啊，这个模式你看啊，其实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宁泰园区啊，你看那个大同啊，山西大同那个宁泰园区，他们的方案也是一样的啊，就是先把新能源这个远处这个汇流到园区的一个变电站里啊。然后这个变电一边连着外部电网，另外一边连着我们用户符合啊，这个模式其实是很典型的啊，这里面啊，所以就是说像这一类的这个算电协同或者多用户绿电直连，它必然会有一个变电站啊，然后变电站里面我们相关的变电站的设施、变压器啊、开关、无线设备、GIS 啊，还有一些二次设备、监控设备啊，啊一些什么它都在里面的啊，这个里面这是每个项目一个标配的啊，这里啊。然后就是刚才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到底数据中心算了之后电费成本大概是多少啊？是这样子啊，实际上我们也测算了很多项目，包括数据中心的，包括非数据中心的啊这种啊，其实他们是什么区别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站在电力角度上讲，它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符合特性啊。 比如说啊，你数据中心呢、啊，它的符合特性到底是一个满载的8760小时的，或者8000多小时的，还是说你可以跟着算你走的啊？这个一年可能5000-6000小时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啊。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实际上现在的绿电直连，你在正常的情况下面是会降低电价的啊。我说先说什么叫正常情况下啊，就是比如说，哎，你这个新能源电站啊，就在你这个用户符合的，比如说20-30公里啊，然后呢，如果规模比较大，40-50公里范围之内啊，
嗯。
那么去做，你这个是合理的。但现在有些项目是什么呢？你的那个新能源是在你的用户符合肯定70-80公里、100-100公里以外啊，我一定要去搭根专线过来，这个成本就高了啊。所以在我们认为的合理的供水技术范围之内啊，我们的每度电啊，就是送到我们算数据中心去的电啊，或者说其他的绿电之类的项目，实际上这部分自发就是的每度电，我们认为它整个3分钱、4分钱问题都不太大啊，问题都不太大啊。嗯，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因为我们整个用户符合，你直供的只是一部分嘛，可能电力30%-40%，你还有一些还有外部采购嘛，啊，这里啊，所以综合下来，每度电你省个1分多、2分多，我认为不是太大问题啊，基本上都能够实现啊，肯定是能省钱的。现在大家有一种误区啊，经济性啊，可能大家也在看一些文章啊，说经济性不好什么的啊，这种误区其实主要原因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刚才我说的。很多项目本来就不应该搞这个事儿啊，你这个新能源太远了，这个啊，然后你这个可能符合特性又太不好了啊，你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啊，或者说你这个新能源你完全都只是这个你的当地的光伏非常过剩的啊，你新能源你不匹配风电，既匹配一些光伏，那肯定是这个过剩上加过剩啊，经济更不好了啊，所以第一个原因是工程就是本身的一个问题啊，缺陷导致的啊，这个不光是对我们刚才讨论的业态，也对所有的业态，哎。
吴总，您刚刚说的可能没太听清楚，您说什么本身的问题，我可能没太听清楚。
工程技术性本身的问题啊，工程技术方案本身的问题啊，对的啊，对，因为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算联协同，哪怕是个储能项目啊，这个也是一样的，就任何一个工程项目，你都得有它符合它自己的本身工程技术的合理性，它才有经济性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对于绿电直连这一类项目，期望值过高了。你看那个宁夏中卫的这个项目啊，它的期望值是多少呢？是那个政府给大家说的，我要3.6毛的电价啊，哎，是到户电价3.6毛啊，全电量的3.6毛啊。那这个电价来讲呢，其实还是蛮有吸引力的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宁夏现在每个月电网代理供电电价到手的用户是多少呢？4.6毛啊，也是中间有1毛这个差距啊。也就是说，他这个项目相当于说，我做了这个绿电直连的之后，做了一方面，我给的用户综合电价、全电量的电价降了1毛钱，这是很夸张的这个事儿啊，这是政府的目标。但是这种政府的目标其实恰恰导致了各方对他的预期过高啊，一旦稍微达不到这个预期，就觉得哎，你这个很没经济性啊，就像刚才我介绍的，哎，我说一个项目综合电价你降个1-2分钱没啥问题啊，自发自用的你降个3-4分钱啊，这个也问题也不大啊，这个事儿。但是我都没说啊，你一度电价降个1毛钱啊，这个事情啊，所以现在大家对他的预期有误解啊，就导致了啊，大家说哎，这个经济性也不行，搞绿电直连还不如不搞，就产生了这个情况啊，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吧，就是包括对我再补充一下，就包括宁夏中卫，刚才我们就在看宁夏中卫吧，比如说他说到3.6毛啊，到底这个3.6毛电价能不能实现啊？这个其实我们做个测算啊，虽然这个项目不是我们做的啊，但是因为这个项目太火爆了啊。所以我们也挺好奇它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么多啊？在我们测算情况下面里面啊，因为它这个项目是2024年开工的啊，不是今年。2024年相比现在有一个什么特殊性呢？那一年没有我们的绿电直连政策，也没有我们的119号文啊，没有的。所以我们在基于2024年的我们的整个政策环境，它走的是源望和储液体化项目啊。源望和储液体化项目有很大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自发自用电量部分不用缴纳输配电价啊，大家以前都是这么认为的，就跟我们风不是光伏一样。我们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啊，它的光伏啊，这个里面在配置我们给它配置的合理储能情况下，自发自用的每度电啊，加上这个该交的这钱啊，大概每度电是能够达到2.5毛左右啊，自发自用的这部分啊，再加上外部采购的，刚才我说了，比如说国网代理供电的4.6毛啊，这个啊，外部采购的比较贵嘛啊。那这样子内部的接近40%啊，外部的60%左右，这样子的全电量下来，在2024年条件下面，根据我们的测算，我认为要达到政府给的3.6毛的这个价格目标， 是可能达到的啊。但是
嗯，
现在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就是2024年开工，但是2025年就出6506号文，也是192号文的。然后今年上半年宁夏八个有价格处啊，也出了个文件，整个宁夏的以前的原油和土地化项目的价格政策参照192号文执行。192号文给这一类项目带来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是什么？就是它的输配电价达不到刚才我们的想要省钱的效果啊，要么一分钱都不省啊。如果按照我们192号文的单一容量的输配电价，它这个项目的输配电价还要上升很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整个项目的技术方案导致了它的并网变压器容量特别大啊，然后我们的输配电价是跟着并网变压器容量走的啊，就使得哎，这如果在新的政策文件下面，它算自发性的每度电，我们算了一下，可能每度电的价格都要达到3.7啊，也就是自发性的这部分电价就已经超过了政府给到的3.6的这个承诺的部分啊，在这里面啊，所以这个是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政策变化呀，的确会对我们项目的经济性啊以及电价啊造成一些影响啊。嗯
嗯，好的，吴总，您刚刚介绍的这个数据啊和经济性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部分，您讲的也很细啊，很专业。我就在追问请教几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三分到四分的这个度电节约，它是基于多少的哪个区域多少的电价呢去考虑的？因为您也知道每个区域的这个电价差别也比较大嘛，所以可能先问一下。嗯，或者说这个电价呢是指的是代理购电价格还是大工业用户的这个用电的这个价格，就是我们对比的这个参照系是多少，先跟您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对，第一啊，我们不是对比代理购电价格啊，因为一般来讲对标代理购电价格的话可能会更低，会降的幅度更大了啊，因为目前全国大多数省份来讲代理购电价格它其实是相比你自己在批发市场上或者零售市场上买的更贵的啊，这个里面啊，
对，
嗯，所以我们的一般是对标的啊，就是一个纯粹市场化的项目啊，纯粹市场化的项目啊，纯粹市场化项目就是说我们这个电价啊，就是对标，比如说哎，我们自发使用的新能源，你是通过自己建设的，啊，加上你该缴的这一些什么系统性费啊之后啊，形成的这个费用啊，这个里面是对标的这个啊，嗯。
我们就是想跟您请教一下，是对标的是大概哪个省或者哪个区的这个电价水平？
行，我跟你说一下吧啊。其实为什么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三分钱、四分钱，基本上我觉得问题不大这个结论啊。我跟你说本质的原因，其实很本质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类项目它要省一个系统运行费啊，自发自用的系统运行费还要省掉啊，这里面对对系统运行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来讲。就是国内系统运行费用比较高的省份，其实恰恰是我们新能源比较资源比较好的省份啊，比如说啊什么山西呀、陕西呀这些，为什么他们的系统运行费用会比较高呢？因为他们进入机制电价的新能源比较多，所以拉高了这部分啊。而我们这一类要搞绿电的项目，往往也是在这些地方去选，而不是在我们符合中心啊，比如说什么浙江啊、上海去选，因为浙江、上海也没有这么多新能源资源去支持啊。去支持它的这个算数据中心的这个绿电支点啊，所以其实在这些省份里面来讲，第一它系统运行费用比较高啊，比如说8分9分1毛啊，你自发自用的这部分电量，你这部分钱省的，虽然说你可能会导致一些成本的增加，比如说储能啊增加了，比如说刚才我要投一个变电站增加了啊，甚至你这个新能源你自己对于投资收益的预期也比其他的新能源投资方更高啊，这个啥意思呢？就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我投一个普通的蓄电电站啊，我认为我能够达到4%的收益率啊，全投资我觉得就很好了啊，因为现在这个电站价格很便宜，但是我如果搞过绿电支点，这个全投资收益率没有6%没有7%我可能都不投啊，这个啊，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些因素了之后啊，我认为这部分自发自用的这部分电降个3分4分都没啥压力啊，就是这么个逻辑啊，当然你说如果进一步压缩了这些事儿啊，你说自发自用的降个6分7分的我觉得都有可能啊，这个里面
另外您说的另外一个也很关键点，就是现在这直联它还是要交那个容量电费的嘛，就是政策里面的约定呢到底是根据就是项目实际的这个总容量，还是说按照并网上面接的容量，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数据中心您刚刚还提到了一个数据方案的一个技术方案的问题啊，实际上直联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比如说并网的这个容量大概是整个 比如说这个复合侧的容量的比例的多少啊，就是百分之多少，可能还是说就是基本上100%的容量都需要交这个容量电费。
对，对，因为现在幺幺九号文采用的叫提出那种单一容量制的出客定价机制嘛，就单一容量制出客定价机制，根据目前的政策规则来讲，只跟两个因素有关啊。第一个因素就是当地省的这个平均负荷率啊，第二个因素啊就是你这个项目并网变压器的容量啊，这跟这两个因素啊相关。而这两个因素里面，其实对于我们项目方来讲，我们只能够去优化、去决定自己的并网容量啊，因为其他的那些，包括出客电价呀，包括平均负荷率呀，都是省里面政府定的，这个也没办法去定的啊。好，那这并网容量怎么去优化呢？你刚才你也提到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的并网容量来讲，对于这用户负荷来讲，你哪怕再相信我的这个新能源的处理以及储能供应啊，但实际上都不会说我的并网容量低于我这个项目的最大用电负荷，都不会的啊。肯定都是超过最大用电负荷啊，这个里面啊，这个只是说在这个情况下面，如果说按照以前我们一般的这种工业企业用户啊，他可能并网容量会他的这个裕度会更高啊，比如说他上2台变压器、3台变压器，可能导致他的最终的并网容量是他实际的最大负荷可能2倍、3倍的情况啊。但是因为我们有了这种政策的约束啊，比如说我来做一个项目，我会设计。我们这个项目的并网容量可能啊，不是达到以前的2倍、3倍，可能会达到以前的1.25倍或者1.33倍啊这个水平啊。那为什么我会说的都这么细呢？二五啊三三呢？其实我们有个很核心的点，就是说我们在做电力供电安全的时候，我们有很重要的参考指标是要满足 N 减一啊，也就是说你任何一个并网器件的故障不会导致你的生产的安全供电啊，那么我们再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以前需要并网的变压器容量啊，我们可以分散到很多小的变压器啊，这样子哪怕一台小的变压器故障了之后，剩下的那些仍然能够保证我们的合理供电啊。这样，这个好处是什么呢？降低了整体的并网变压器容量的设计最大需求啊，对吧？然后在现在的这个出客定价机制下面，哎，你可能你项目的经济性就有优势了啊。
感谢您，非常感谢。好的，吴总，我这边没有什么问题了。哎，易先生，请您主持一下后面的那个环节。
好的，感谢啊，感谢那个领导。对，那个我们那个会议说，你先播报一下提问方式，我们看一下那个后台有没有投资人这边需要提问，我们先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呀，那个在等待投资者提问过程中，我在这边跟吴老师这边在请教几个问题啊。就刚刚听到就吴老师讲，就是咱们之前那个宁夏那个项目，就是最早的时候可能是远网后处理化的一个项目，然后那后来是开展这个幺幺九号文之后，可能因为这个并网容量可能这个变压器容量比较大，可能这个电价可能会比之前预测的要更高一点，想问一下就类似于这样的项目的话，在这个新政策执行之后，它会去追溯吗？就是还是都是按照幺幺九号去执行，对吧？那这块的话是该说还是得说，会不会有？对，主要这个问题。
对，你说的对，这个问题其实以前我们开会讨论过啊，也在跟这些相关的部门去开会嘛，大家总体的想法肯定是要逐步靠拢啊，这个事儿啊，但是是马上今天就靠拢呢，还是给个2、3年的过渡期啊？这个是有不一样的说法的啊，比如说像宁夏他们这一些啊，直接文件就出说了啊，那个所有的项目现在的幺幺九号问题执行啊。然后有一些地方啊，比如说像内蒙啊，实际上对于某些项目，它其实还是有个暂缓期的啊，并不是说马上今年一定要这么去做。但是从趋势来讲啊，比如说我们看5年以上的这个肯定是要靠拢的，不可能说5年之后还不这么还是按照像各自的政策去做，这样就不太合适啊。这个里面，
明白，谢谢。 然后第二个的话，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您刚刚也举了这种典型的这种算电，就绿电直连这种算电中心的这么一个项目案例嘛，就能不能请您再帮我们从这个就是这个工程设计端来帮我们再梳理一下，就是如果说作为一个这个算力的这么一个负荷，然后想要去做这个算电协同或者想要去做绿电直连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去选择哪些的方案，比如说交给领导您这边做一些设计，然后您会基于就是怎样的这么一个特点，然后去给他设计这个相关的方案，那里边可能也包括这种就可能原网和处一体化的那种，可能也包括这种可能大风是上网的，那可能也有包括说可能通过虚拟电厂在里边去做一些代理啊，做一些这种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就这块的话能不能请您帮我们从这个技术端去设计一下，就不同的这个地区包括不同的这种符合特点的这种算力中心应该配置怎样的这么一个模式，谢吴老师。
行，我听明白了啊，它是这样子的啊，首先来讲我们在做一个具体的这个算电系统案例设计的时候啊，至少说截止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在考虑负荷的时候，在考虑规划设计阶段的时候啊，都还没有考虑说它能够很好的去跟随这个电力去走啊，都没有啊。我们一般会考虑符合一个比较高的这一个年利用小时数啊，不一定是8760小时啊，不一定啊，但是我们一般会考虑8000出头啊这么多个小时数啊，这个里。这个其实也是跟我们跟很多数据中心啊，就刚才说的算力方，就是让找我们合作的这些单位沟通过啊，在他们看来啊，他们的符合就是这么高啊，甚至一条直线8760小时都可能啊，在里面。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如何考虑这一个符合特性上啊，这第一。那符合特性上考虑到的第二就是我们要考虑我们要匹配多少的新能源啊，这里。新能源这个情况实际上目前我们建议大家是只要能够上风电的啊，尽量上风电啊，这个啊。我们不建议纯粹只是光伏的算电协同项目，我们不建议啊。因为如果目前只是光伏的算电协同项目的话，可能整个项目干下来，在保障了光伏企业的合理收益了之后，对于算力这一方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优惠了啊。这是啥逻辑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现在你们看到很多新能源富裕的省份，我们的单独的光伏投资，刚才我也说了，经济性比较差的啊，甚至可能会亏损的啊，这是单独光伏投资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光伏企业搞算电协同，搞绿电直连，我们会跟用户谈一个满足我自个合理收益率的价格啊，这样子。这其实就拉高了用户采购自发自用绿电的成本啊，就拉高了啊。当然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减免系统性啊等等啊。考虑到这些之后啊，所以我说啊，算力企业可能他自个儿的来讲，他的这个能得到的优惠啊，其实是下降了很多啊。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能有风电尽量上风电啊，这个啊。而如果说啊，风光都有啊，那我觉得这个光伏一般的配置比例，我认为不要超过风电的50%啊，一般不要超过啊，这是我们的一些经验吧啊，这个时候啊，这是我们考虑的第二点啊。第三点啊，就是一点，就是我们到底要配多少新能源，是达到用电量的70%-80%，还是说达到目前的最低要求30%啊？这个啊，我们的建议啊，我们也测了很多，我们的建议可能就在30%-35%之间的电量水平就可以了啊，不宜太高啊。你太高了之后啊，它其实会拉高储能的需求，以及就导致了整个成本的增加啊。这个对于用户方来讲啊，它可能来讲就是会导致它整体用电的成本就上去了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就整体的电量比例啊，30%-35%之间是比较合适的啊，这个啊。那第四个问题就是配多少储能啊。我们认为配多少储能并不是说把我们配的新能源要100%电量全部消纳掉啊。当然我们有一些可以上网嘛，对不对啊，但是在考虑上网的情况下，我认为也不是说100%就消纳掉啊。你比如说哎，你的整体的消纳率啊，今年的实际消纳率你不是100%，你可能整体下来是99.7%啊。举个例子啊，你可能因为某些极端情况下你要浪费0.3%的这个电量啊。但是你这个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要少配很多的储能，整体项目的绩性可能就更优了啊，经济性可能就更优了啊。所以我们在配储能的目标来讲的话不是说要新能源100%交了啊，而是我们结合当地的啊，因为有些地方这个新能源还是不能到送电嘛，有些地方可以到送电20%啊，我们会结合当地的具体规则以及当地的电力市场价格曲线啊，去判断啊，如果说我们新能源上网的话，大概能够获得多少价格啊，然后去仿真分析大概能够配需要配多少储能。我配了现在算了很多项目啊，可能一般来讲一个项目我们配的储能的
实际装机量啊，可能在你的新能源，在新能源的装机规模的5%，这2小时就差不多了啊，不是大家以为的要10%啊20%的这个量啊，可能5%的这个储能量就 OK 了啊，这个里面啊，这个这是我们考虑的这个储能的配置啊，这里面。然后第五个问题呢，就是算经济性啊，怎么去算这个项目的经济性啊？这个里面其实现在也是很多这种设计单位没搞明白的事儿啊。因为这种项目的经济性啊，你不能够只看说，哎，我作为光伏企业，作为新能源企业，跟你用户谈的一口价是多少？比如说要3毛，我就按照这个3毛来算这个新能源储能以及线路投资的经济性啊，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这么去考虑啊。啊，当然，如果我们只是站在新能源投资方啊，说，哎，这个用户就是给我们说的啊，3毛钱给我，我卖给他啊，反正满足多少效纳率啊，这个我投资你帮我算经济性吧。如果只是这个情况，那么这个逻辑就算是没错的。但是什么呢？但是随着现在用户对这个业态的越来越了解啊，他关注的不是说你的一口价的问题啊，而是关注的是你一口价了给了我之后，在你的新能源内部的新能源给了我之后，我外部的采购电量和采购电价成本会达到什么水平啊？说白了啊，就是你内部的新能源，当你占的比例比较多之后，你外部采购的单价会上升啊。这个在很多项目里面其实都是这么个情况啊。这个啊，所以这类项目的经济性本质上应该怎么就算呢？不能够只看用户跟电源方谈的这一口价，而应该看整个项目整体的电价水平到底能降低多少啊？这个里面，你得在保障整个项目电价水平能降低的情况下啊，双方在谈的时候才能够更加开诚布公啊，更科学的去探讨这个问题啊。那怎么去做这个事呢？那其实就是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啊，在我们考虑上述的符合特性啊，新能源的这个资源这资源特性啊，以及我们配储啊对消纳率的这个情况啊之后啊，我们去做符合特性新能源的每8700小时的仿真，而且是结合电价曲线去走的仿真啊。结合现在选择的仿真，你会发现，哎，什么时候我会在外部去买电，外部买电，这个时候我们市场规则的情况下啊，可能中长期电量多少，现货电量多少啊，这个电价综合电价是多少，你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情况下你会算出来什么，哎，我在这个配置方案下面我整体的电价成本会是多少啊。这个只有当整体电价成本你发现哎有优势之后，我们再去谈用户跟新能源之间的电价，这个时候双方得到的结果才不会扯皮，不会说是哎其中一方隐瞒着另外一方就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是我刚才说的第五个吧，就是在经济性上面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个事情啊，测算考虑的事情啊。当以上都做完了，当然经济测算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一个事情什么呢，就是刚才我和你另外一个同事讲的，我们并网变压器容量的选择啊，我这个也是现在很关键的一点。比如说同样的一个100兆瓦的数据中心符合啊，如果按照以前我们肯定要配2台100兆伏安的变压器啊，为什么呢？因为要满足其中一台变压器故障，另外一台变压器也能够安全供电的要求。但是我们同样可以选择配3台50兆伏安变压器啊，这样子一台变压器故障了之后，我还有2台50兆伏安，我也能够满足要求啊。同样我可以选择配5台25兆伏安的变压器啊，逻辑也是一样的啊。这个你配的这样子的话，你变压器的这个虽然说你的这个台数变多了，但是总的并网容量变小了，你的输配电价可能可能就这个费用就比较高了啊。这个所以你会考虑你在不同的储能配置方案下面，你的输配电价节省的程度啊，去选择一个比较优的输配电价方案啊，也就是一个选择一个比较优的并网变压器的配置方案。但这种并网变压器的配置方案肯定不会是以前那种粗犷的啊，我就配2台一模一样的变压器，这种模式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啊。那在工程技术方面啊，主要是这样子的。工程技术方面以后，那其实就是一个运营管理了啊。刚才我们说的蓄电厂啊，这个就这样子。因为这一类项目归根结底它是要参与电力市场的，我们的文件做得很清楚，它是一体化参与市场。什么叫一体化参与市场？就是它有些时候它是做用户负荷买电，有些时候是作为一个发电电源卖电啊。因为我们允许20%的电量参与现货市场去销售嘛，这个啊。那其实这一类项目来讲，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蓄意电厂的啊，那它跟蓄意电厂的模式其实就是一样的啊。但这个东西我们来做拆分啊，它的买电的部分啊，实际上是什么呢？它买电的部分实际上它就是当成一个大用户啊，参与批发市场去买卖了啊。但这种大用户参与批发市场的买卖，它就涉及到我们跟其他的大用户一模一样的交易策略的问题，就是我们中长期减多少啊， 然后我们的现货选多少。我就很简单的例子，我今天上午刚从西安回来，因为我们在最近在做售电市场的一些研究啊，就调研了西安的一个售电市陕西的一个售电市场。他们现在很多售电公司亏钱，他们亏钱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中长期电量买的这个比例过高啊，因为他们现货电量很低啊，所以导致他们亏钱啊。那相反我们再来看广西广东地区啊，我们广西广东地区目前售电公司也在亏钱，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他们中长期电量买的太少导致的啊，这个事啊。你看一个是太多导致的亏钱，一个是太少导致的亏钱啊。我说这个的取决是什么目的呢？就是以后我们在运营这一类项目，哪怕你只是用电的部分，你的合理的交易策略也是决定了你项目盈亏的关键啊。然后我们再看卖电的部分啊，卖电的部分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蓄电厂也罢，把它理解为一个新能源电站也罢，它同样是需要去参与我们的中长期日前现货啊这一类啊市场的啊，这个里面啊，这就形成了啊它整体的一个交易策略啊。随着它整个运营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以新兴金融主力的身份参与市场的运营啊。所以你像刚才我其实就把我们一个项目从开始的策划到落地啊，整体的就给你介绍了一遍啊。
好的，谢谢吴老师，真的非常清楚。然后关于经济性策略这块的话，想还有几个问题和您这边请教一下。就首先的话，咱们在项目设计阶段的时候，咱们的这个发电企业会跟咱们的这个用户可能谈一个类似于自带动的一个电价，那以此的话呢，就是我们也能测算咱们这个项目投资的一个回报率嘛。那同期的话呢，我们要考虑就是咱们用户可能有一部分这个用能的这么一些余量是需要去在这个电网那边去买电的，以这种大客户的形式去参与。想问一下，就是实操层面上的话，我们这个发电公司，就咱们绿电集团这个投资电源的这个主体，它是打包去给这个用户去做这么一个用能方案嘛？比如说跟您谈一个总电价，那这里边比如说多少是咱们自己发出来给您的，多少是你这个通过下网给你买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不管。咱们就看这个最终的这么一个价格，还是说就是这里边有其他的这种就是收益分成的这么一个方案，就能不能请您这块帮我们再稍微详细讲一讲？
对，实际上从全社会来看啊，因为这类模式可能也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嘛，就这大半年各地在谈嘛，这个里面啊，但更早一点可能其他类似的模式啊，绿电园区啊，然后储液地化、啊、这种模式去谈啊，其实以前大家做的更多的一种啊。是一口价的模式，以前更多的一种啊，就是我电源投资方这边，包括我投储能啊，投配电设施啊，我这个投资方啊，我跟你电，跟你用户谈一口价，就是这个里面。但我怎么去谈呢？我会觉得，哎，我的收益率，跟你多少收益率啊，去谈这个事儿啊。但是这个事儿实际上在以前来讲，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以前我们的现货市场不成熟啊，以前也没有说它能够余电上网啊，以前我们的原网和储是余电不能上网的啊。而且以前我们的这个现货市场不成熟是导致个什么结果呢？导致我用户用电量啊不会因为或者用户用电的成本不会因为我内部的新能源多少有本质的影响啊。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啊，现在随着新能源全面入市啊，整个现货电价的波动也很大，就是我用户整体的综合用电成本跟我内部的新能源用电量关系非常大啊，这个啊。就一个内部完全没有新能源的这个用户，他可能整体的外购的综合电价成本会比一个内部有很多新能源的用户，比如说我们绿电自建项目啊，外购电的综合成本肯定要低很多啊，这个里面啊，这就使得刚才我说的啊，用户电价跟用户跟新能源内部新能源方谈一口价的这个本质逻辑啊，我认为就不成立了啊，这个事儿，因为用户要担很多风险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去办呢啊？实际上我发现这个事情，第一，我们作为电源方啊，包括几大央企。啊，其实这些央企更多的还是希望谈一个一口价的模式啊，一方面是自己风控啊，自己投资模型的这个要求，另外一方面啊，他们也对于这种交易运营的这个事啊，没有那么太大的兴趣啊，这个里面啊，这个情况啊，但是呢，这个第二呢，就是对用户来讲啊，有些用户啊，比如说正好就前两天啊，也是中国移动啊，也是中国移动某个项目吧，啊，也是他们就问到我这边来了。要跟华电要谈一个事儿啊，华电就给他们一个一口价啊，他们就是想来想去，用户本来不像我一样，他们不像我们一样很了解这些事情，他也不知道这一口价是高还是低啊，就在想啊，到底是让你华电就我做总体的售电公司这个代理呢，还是说我在外面再找一个兜底的售电公司啊？其实我就告诉他，你在你这个项目里面，你像在外面再找一个兜底的售电公司帮你做统一运营，目前很多售电公司也不太接受你这个模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因为有了内部电力电量了之后啊，你外部电力的购电成本肯定会增加，肯定会增加这个输电公司的成本啊。现在这个输电公司的成本，它如果直接转移给你用户，你会觉得这个输电公司卖的太贵了啊，比他赚了很多钱啊，不愿意用它。但本质上就不是这样子啊，就导致输电公司不愿意跟这些公司这种客户合作啊，这个事儿啊，所以现在其实还是我认为是处于一种这模式，大家在谈啊，在促进的一个状态啊。到底是你这个发电企业就给我带做了所有的电量的代理人呢，还是说你只卖给我一口价的电，我在外面找输电公司啊，这个里面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哪怕我是一口价的模式，哪怕你这个发电企业啊，你不给我做全电量的运营啊，那这一口价我到底是就按照这个20年就3毛钱4毛钱呢，还是说我也可以跟电力市场挂钩啊？因为现在很多用户也很机敏啊，说我可以给你一口价，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电价跟市场的平均交易电价如果偏离太多了之后，你可能需要跟我补偿多少啊？相反，如果说是另外一项偏离，我可能还要给你钱，把那个差价给到你一部分啊，都有这种谈的啊。所以怎么去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里面差不多是这个情况吧啊。
明白，谢谢吴老师。那您觉得就这种模式，未来您觉得可能方向是哪种？是不是还是以这个发电企业统一帮你把这个用能的方案、电价都管理好，包括说可能在里边还能做一些这个买电卖电的？对，
没错。实际上我们可以，对，方向是这样子的。你看，我们可以看688和很多用户闭源之联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其实就约定了要有一个组织单位啊。这个组织单位要干嘛呢？其实它也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做整体的电力交易运营啊。这个组织单位它要投资哪些呢？首先整个的项目的配电设施储能它要投啊，这个里面。但电源这一方它可以不投，它也可以投，但实际情况来讲，我这个组织单位往往会是投电源的这一方啊，这个不大可能说，哎，比如说华电啊，我找了一个运营项目啊，我投电源啊，线路储能我不投，我再找一个第三方来投这个，它来运营。这种情况大概率不会出现啊，因为现在既然文件都这么要求，必须得有一个组织单位去做统一的运营的话，那这个组织单位大概率会是这个电源方啊，这个里面啊。所以从这个趋势来看，从第一从文件的要求来看是这样子的，第二从实操的角度上讲，我刚才也说了，必然会走到这一步啊。你电源方你不可能说还像以前一样，我给用户一口价，像以前的东部光伏一样，我给你用户一口价啊，这个模式走不下去的，不适应现在的电力市场的一个变化的趋势啊。这个也许现在的初期啊，你忽悠一下用户啊，用户觉得一口价就行了。但是我们长期来看啊，如果我们认为算电协同，我们认为绿电之间这种液态是会长期健康发展下去的话，那一定会过不了多久啊，大家都会逐步的意识到这一点，必须得有这个电源投资方来统一的运营这个事儿才是合理的。
明白，谢谢吴老师，非常清楚。然后想问一下，就现在这类就是个投相关的这种电源运营方的话，您了解到就是他们比如说谈的电价对应到他整个这波投资的这么一个内部回报率大概是什么水平，就这类项目的这个回报率要求啊，会不会比如说咱们很多这种大基地集中式上网的项目的那个要求相对会更高，还是说这个项目收益率他们投资回报率要求这块您了解到大概是什么情况？谢谢领导。
它是这样子的，对，它的确会比这个其他的那些大基地项目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啊，比如说高个0.5%或者1%这种啊，这个里面啊，为什么会有这个要求呢？主要也是考虑到这种项目的风险性问题啊。我作为一个电站来讲，这个大基地来讲啊，虽然现在销量率水平有限，但是我就是上网的卖就是卖给你，我电力厂卖出去的啊，我不存在说这个用户倒闭的风险。但这类项目啊就不一样的啊，不管是单用户还是多用户，大家都有点担心这个事儿啊。所以如果收益率太低了还是不行啊。所以我们来看一般是多少收益率要求呢？一般啊，实际上现在比如说这种全投资收益率啊，我们看到实际上这里啊就是当然这个只知道这些资方号称啊这个资本金内部收益率啊可能6.5%啊他也做啊这里面，但是我认为这个所谓的6.5%的这个资本金内部收益率只是给到用户或者给到政府的一个说法啊，我认为他们真实控制的这个资本金内部收益率应该会在7%甚至7.5%的这个水平，我认为啊，这个里面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它这种风险会大于传统的项目啊。这个相反，传统的项目啊，以前我们这种新能源电站啊，以前他们大家的内部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也是6.5%的要求，但是我认为对现在来讲，可能会有所下降啊。这个事儿，一方面是的确现在新能源都不太行， 另外一方面是现在我们的融资利率这个都很低了嘛，这个事儿啊，所以它可能它会稍微有所下降啊，这方面，就是我说是电站型项目啊，就是我们这种绿电直建的这个项目来讲的话，它可能这个收益率来讲会相比电站型的会高个0.5到1%吧，啊。
嗯，明白明白，谢吴老师。然后我这边关于这个算电这边的话，还有一个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刚刚也聊了很多都是关于咱们电力方这一块，那比如说对于咱们这个算力方来一块的话，那我理解他们要去建一个算力中心，他们肯定要有这个配套的一些设备，肯定要有一些这种客户的资源跟一些订单。那对于电力这块的话，他们对咱们电力方这边的需求主要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刚刚讨论很多经济性嘛，比如说咱们干这个事可以给他一个更具备性价比的电价，比如说咱们可以做到一个更高负荷的怎么更高比的每个绿电销纳，那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需要关注的？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这个电网的一些接入的一些优惠和优势啊？比如说我的这个指标确实很稀缺，我有绿电指标我就能上这些项目，就想问一下，就是一般来说一个算力中心想要上这种项目，他们对于电力这块会需要哪些相关的一些支持？那这里边对能不能请你帮忙展开下这个问题？嗯，谢谢吴老师。
对，我们遇到的这些数据中心啊，找这一类项目，它的诉求啊，其实它说的主要就是一方面就是刚才说的电价啊，他觉得这个电价会比他全部在网上买要便宜一些啊，不管便宜多少，这是他第一个很重要的诉求。第二个诉求其实还是就在于绿电的这一个销纳要求吧，因为我绿电直电的确能够解决它的很大比例的这部分。这个考核要求啊，就是它的这两部分，其实对于数据中心来讲，跟绿电之间合作，无非就是刚才说的，第一是电价，第二就是绿电啊，这两个要求啊，这里面啊，至于说他们做这个事啊，在电网中啊，会有哪些情况来讲啊，基本上啊，就是他们在初期的时候，基本上不会考虑到电网的问题，包括电网的这个并网容量有没有啊，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属于项目后置的要去解决的一些工程的问题了啊，不是作为项目前期或者初步判断项目可行不可行或者诉求的一个点啊，这个啊，我不知道我刚才回答的是不是你想关注的问题啊，如果不是的也可以再解释一下啊，
哦，明白明白。那吴老师，我追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他们要去满足这个绿电销纳指标，可能也可以通过这个电网直接做绿电交易，或者说买绿证去实现。那就这里边的话，您怎么看？就是在满足绿电销纳指标这个环节，绿电直连相较于这个绿电购买和就绿电交易和绿证这个里边的差异呢？就这三种模式的差异。
对，实际上这个事儿啊，这个包括今天其实也有一个行业的朋友在问我啊，就觉得昨天刚出的那个非化石能源消费指南是不是对于绿电质量有冲击啊，这个事儿啊，其实我的看法啊，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啊，但是目前来讲啊，你看现在数据中心啊，它的这一个绿证啊，就是它做绿证，现在绿证其实还是比较便宜的，现在也就一个一度电不到六厘钱七厘钱啊，就这个水平五六厘钱的水平一度电啊，是目前绿证水平啊。这个里面啊，为什么现在绿证水平还这么低呢？啊，虽然说啊，国家啊对这些企业啊强制要求，就是说也有很多强制要求啊，但是实际上普遍适用性没那么高啊。但是今年以来，我们很多文件啊，包括昨天那个文件，包括今年四月份的那个双碳考核评价办法等等，势必会对这些企业对于绿电消费啊，对于碳核算这方面有更高的要求。这样，而昨天那个文件又很好的解决了什么事呢？解决了绿证可以去抵消电力碳排放的这么一个事情啊。以前我们认为电力碳排放啊，它属于间接碳排放的范畴吧，你买绿证是抵消不到这个的啊。以前我们都这么观点，但昨天那个文件就彻底颠覆这个事了，是可以了啊。那如果这样子可以的话，那我就会类比以前那个事情。以前我们一个企业碳配额不足的时候，我们去买抵消，我们会买碳配额，会买 CCER， 而这些按照目前即便中国比较便宜的碳市场价格啊，比欧盟便宜很多啊，比较便宜的碳场价格折合下来一度电可能来讲它的成本啊，环境溢价也要五分钱六分钱啊，是现在绿证的十倍以上的价格啊，所以我的判断绿证还有比较大的涨价空间。那绿证一涨价就意味着什么呢？绿证如果我一个算力中心企业，我不搞绿电直连啊，我买绿证，那我这方面的购买成本我会上去很多啊，从而就是间接导致如果我搞了一个绿电直连，以前我们在测算刚才我说的所有的绿电直连项目的时候，没有考虑它的环境价值，为什么没有考虑它？就觉得哎，你一度绿电，你一个绿证，你才一分钱不到，才几厘钱，你怎么去考虑？意义也不太大。 所以不考虑。但是如果说以后一个绿证的价格，比如说在三分钱、四分钱的时候，那你这个对项目影响就很大了啊。嗯，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我认为啊，就是昨天的文件，包括现在对于大家双碳，对于企业的这个碳核算啊、碳排放要求更高的情况下面，绿证会上涨啊。而且昨天那个文件是给了绿证上涨一个充足的法律依据啊，这个里面，因为它可以抵消电碳排放的。但绿证价格一上涨，就导致了整个的啊，包括我们做绿电之源本身来讲，它绿色环境效益，它这个价值就上涨了，这个里啊，我觉得是个好事啊，嗯。
哦，好的，明白，谢谢吴老师，很清楚。然后刚刚聊了很多那个算电，然后我这边在关于绿电直连这边可能有两个小问题，最后两个小问题和您在最后请教一下。啊，第一个呢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也看到近期也出了这种多用户的这个绿电直连嘛，然后想问一下，就是您觉得现在整个绿电直连政策体系里边可能还有哪些是需要这个相关政策出来进一步明确的？您觉得整个绿电直连政策端的话，如果要让整个这个推进速度加快，还有哪些政策是需要我们关注或者是会再进一步出台的，就是关于政策的一个展望。
对，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研究那个绿电直连，一直都在研究这个事儿啊，不光是这样配合政府，还是之后啊，我们一直都在做相关的优化的工作啊，我们就主要是这几点吧。第一个啊，我先说整体的，不管是多用户还是单用户的绿电直连啊，未来可能我们需要去优化的事儿，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输配电价机制啊，就刚才我们讨论很多的单一容量制的输配电价机制，我一直认为它是不合理的啊。我一直认为我们只要搞了这种项目，输配电价本质上它是要降的啊，但是不一定降的以前大家认为那么多，但肯定是要降的啊。所以我认为输配电价优化会是下面后续研究的一个重点啊，因为实际上现在大家虽然我刚才在解释啊，为什么大家认为绿电直连经济性不好啊，虽然有一些比较偏颇的观点。但是这种比较偏颇的观点现在其实引起的行业效应负面影响实际上是很大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新华社啊，居然也写了一篇文章，我看阅读量一两百万啊，这个其实他所表达的观点我认为是很偏颇的啊。但是这种偏颇的观点其实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绿电直连经济性不好啊，它其实也给了我们主管部门一种压力啊，如何去优化我们的绿电直连的这个经济性环节，而唯一能够优化的其实就是我们输配电价了啊。正好我认为优化输配电价也是一个合理的事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个事儿就是未来这种绿电直连项目的输配电价优化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啊。然后第二个事呢，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何去让我们整个绿电直连项目能够更好的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啊，这个里面啊。现在其实纵观全国啊，除了绿电直连参与市场化交易具体是规则的省份，其实就新疆啊，其他地方还没出啊，但陆陆续的会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重点吧啊。然后针对多用户绿电直连来讲啊，我觉得其实还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要解决啊我们多用户啊这个所谓的叫责任主体方啊跟其他相关方的这一个利益啊或者责任的一个事儿啊，我们文件说的很清楚啊，要做责任的划分，要做利益的划分这个事情，但是实操中肯定会有问题啊，这个里面。因为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啊，很难去谈妥一种稳定的一个合作模式啊，所以这就会对项目的主体方啊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成本吧啊，需要去解决这些事情啊，去怎么去设计一种合理的合作方案啊，这个很关键啊。另外一个就是多用户绿电直连啊，如何的去做去做一个并网方案啊，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点。我们688号文完全没有讲多用户绿电直连应该怎么去做多用户直连，没有说啊。但我自己写了一些文章啊，去描述这个事儿。我为什么会写这个文章呢？其实也是以前我们在研究政策的时候，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些思路，在参与讨论嘛，这个啊，所以大概能有哪些方案，我还是比较清楚的啊，这个啊，我之所以把它写出来，其实也是希望在政府文件没有明确的说明情况下，通过我的文章啊，去告诉大家，哎，大概有哪些模式可以去做啊，也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即便如此，啊，我们多用户绿电直连的电力模式啊，是不是会遇到比如说在电网公司审批啊等各种层面还会遇到一些障碍啊，这个事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多用户绿电直连要去解决落地点很重要的事情，到底怎么去做多用户绿电直连的具体的一个模式的事情的啊。但最后一点是什么呢，也是多用户绿电直连跟刚才单用户一样的，他如何参与电力交易，这可能就复杂一点的啊，他不是某一个用户了，他是这么多个用户啊去做啊，这里面啊。 但我们作为一个把它当成一个大的税电公司啊，问题倒也不太大啊，因为对于美国税电公司来讲，它本身来讲下面也代理了很多用户啊，这个事啊。但不管怎么样啊，它纳入到当地市场规则啊，跟当地市场规则相协同，也是这一个项目这类项目未来必须得解决的一个事情啊。啊，主要就是刚才说的那些点吧。
好的，谢谢吴老师。然后看那个后台暂时没有投资者提问，那我这边最后一个问题向您请教，就是也是关于绿电直连的，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绿电直连其实从当时的这个650号文到119号文到包括说这个688号文，其实也这个政策持续在出台。然后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今年像这个我记得能源局当然是讲过一个，就现在可能也有这个100多个绿电直连项目在每个省已经完成审批了，然后大家可能也有一个差不多3-4千万千瓦的这么一个装机容量嘛。然后想这个请吴老师帮我们这个分析一下，就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啊，就这些审批的这个绿电直连项目，就是它的这个特点大概是怎样的？就是啊，比如说它可能第一批项目理解可能都是比较标杆的嘛，或者可能也是这个比较重要的项目，比如说它可能针对的负荷一般是怎样的特点？然后为什么这个项目会在这个时间先批出来，就类似于现在首批现在在走审批的绿电直连项目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背景，您怎么去看这些项目的情况。那第二个呢，就想请教一下，就是那整个绿电直连当前在整个中国新能源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的一个定位，就刚刚了解下来的话，比如说我们理解绿电直连可能一定程度上这个新项目的税率啊，可能会比这种集中式的上网的项目税率可能会更好一点。那这里边可能也反映为就是更精细化的管理，比如说我这个项目肯定能够比较好的消纳，然后税率好一点，然后给用户侧的话也带来比如说降本，带来这种可溯源绿电这么一些优势吧。就是您怎么去看待啊？就比如说未来中国绿电直连的规模，以及说您觉得在新能源发展大背景之下，绿电直连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定位跟角色吧。所以主要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现在这个项目就已经批了这么多了，您怎么看这个项目现在的这些批的情况？第二就是您觉得绿电直连应该怎么去定位，大概未来是怎样的规模？这两个问题。
对，现在批的这些项目啊，我觉得对我现在批的这些项目，就各个省我们是两极分化啊。所谓两极分化呢，就有些省对于项目的这个质量把关的比较严格啊，这里面就是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说对于这个符合啊，可能也是严格按照文件来说的啊，要么是因为之前的单用户绿电之间，它对符合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有些省份来讲，实际在批的是这些绿电之间项目里面，对于符合啊，比如说是纯粹的新增用户符合啊，或者真正的对你这个符合，你有这个撮合站的需要，你提供很多材料证明啊这种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虽然现在批了100个左右的项目，但是大多数集中在少数的一些省份里面啊，其他的省份里面可能只批少数的啊，比如一个省份可能就批了2-3个啊。3-4个啊，这种叫比较少的、啊、这个啊，所以这种两极分化，就有这些省份对于绿电直连项目本身的质量要求比较高啊，这要求比较高，驱动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刚开始示范的时候的确啊不会乱来啊，第二方面是当地电网啊，电网也不希望一下批太多项目啊，影响他们的发展，这个啊，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一个两极分化的第二级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像河北省还典型，河北省应该是现在全国批绿电直连批的最多的省份啊。总共批了2批次啊，这个啊，你这3000多万这里可能一半都是河北省的啊，这里面看。但是河北省的情况我了解得很清楚啊，这个它的项目啊，就是说并不是说包括第一批包括第二批，并不是说我们大家认为的那种啊，它整个审批都是很严格啊，参考我们文件的要求啊，怎么样啊，比如说你是不是哪种用户类型能不能批啊这种啊，然后呢比如说你这个项目啊，你的电源方跟用户方啊，是不是对于你很好的合作协议做支撑的啊，完全不是啊。比如第一点而言啊，刚刚这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项目啊，整个项目可能在我看来啊，在我专业角度看来，我认为都不应该批的，因为不符合之前文件的要求啊，也不符合现在688号文件的要求，都不符合啊，但是也批了啊，这个事情啊。第二呢，就是说有些项目批了之后啊，没有办法进展啊，为什么？因为批的时候大家很快啊，也不用讨论你这个项目到底投资方跟用户方谈的怎么样啊，但是批完了之后发现投资方跟用户方价格谈不拢啊，刚才我也说了，为什么谈不拢呢？大家的预期都很高，谈不拢啊，所以导致项目也是进展比较缓慢的啊，这个事儿啊，实际上也就是大家审批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并不是一种很严肃的态度啊，这个里面更多的是啊，这个企业也要拿新能源指标，我得靠这个去批啊，省里面呢可能为了促进新能源的发展，促进新经济性啊，所以也比较松啊，这个就导致了这个事儿啊，这个所以这个是我对现在批了的这些项目的一个总体看法吧。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啊， 然后针对后续的啊这个绿电之间的走势来看的话，其实以前也有人问过我这个类似的问题啊。你看这3400万的新能源绿电之间项目，差不多耗了前前后后耗了一年的时间吧，可能还不到一年啊，文件发布了都有一些时间啊。啊，一年3400万的这些绿电之间项目，但是这绿电之间项目批了之后，它真正能够落地的啊，我认为可能最多也就三分之一啊。实话实说，我认为最多也就三分之一啊，这里面啊。也就是说它能够落地1000万左右啊，这个里面啊。现在我们随着多用户绿电之间的规模的发展啊，当然因为用户类型扩展了嘛，可能会多一点啊，这个事儿啊。啊，那你可能也不会扩展太多啊，因为很多纯电用户虽然符合政策要求，但是从电网的角度上讲，不管是电网公司态度，还是从电力系统技术结构上讲，它可能要实现多用户绿电之间都不合适啊。所以我不是大家认为的那种啊，这么多存量的高耗能用户都能搞绿电之间，这个市场规模很大，我觉得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个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刚才我们说了，以前去年是可以落地，可以落按照这个规，按照这个标准来讲，它还能够落1000万左右。那比如多用户绿电之间，我觉得顶多放大个 1.5 倍到2倍的系数啊，顶多了啊，也就是落个1500到2000万啊，这个里面啊。啊，这个大概会是这个未来几年的一个态势吧啊，大概啊，我个人判断，不是看批复的项目啊，而是在可以落的项目是多少啊，嗯，大概这个情况啊。
哦，好的，那谢谢吴老师。然后看到我们后台有这个投资人提问，那我们按这个序接入这个投资人情况，哎，会助理接入一下那个提问的投资人。
下面有请。好的，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815的幺五的进行提问。
喂，喂，那个专家可以听到吗？
能听到啊，能听到啊。
就是说那个现在确实是说关于那个我们这个绿电直连啊，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那个绿证的问题啊，就是现在确实，因为现在像那个欧盟它是不认我们的绿证嘛，那个那就是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像那些这个我们这个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啊，像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地方，包括像华中地区啊，它实际上它是说它那个做出了产品，比如说它是去出口，那么现在人家买那个绿证，它也现在我觉得可能还不是一个价格的原因，人家根本就不认，但是呢，这些地方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去搞绿电直连的话。你哪有那么多的这种这些地方，哪有那么多地方去搞绿电啊？所以说这不是一顿矛盾吗？
嗯，对，我理解你想说的什么事了啊，这个事情啊，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针对就是国外对我们这些要求吧，我们当然这种要求原因是什么我们就不讨论了啊，反正就这个要求来讲。啊，其实现在我们也有国内也有解决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刚才我谈到的，我们在已经在开展做小私企的绿电交易了啊！你看，包括今年这个年初的时候 ，CBAM 它对我们国内出口到欧洲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其实提到两个重要的方法，第一个就是纯粹的物理直连啊，第二个啊就是我们要求有一定的时空匹配性，要做到小私企的里面可追溯啊，它提了一个小私企的概念啊，所以为什么这几个月啊，我们国内很多省份啊，包括之前就在开始在把小私企的绿电交易纳入到了我们。用户获得绿电的一个范畴啊，也是因为外部的给我们的压力，导致我们内部的驱动啊，自己在做一个交易成本的优化啊，这样子的话就能够通过小私企的匹配啊，去满足啊，欧洲那边对我们这部分绿电啊，或者说这部分绿电相应产生的绿证的认可啊，这是我们想做的第一种解决方案，就通过小私企的绿电交易。那第二个方案是什么呢啊？实在是不行啊，你看包括宁德时代，为什么到处在找地方建厂啊？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满足外面绿电之类的要求啊，我必须得找一些能够满足我地方的条件建厂啊。那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什么上海啊这些地方，它如果说的确是不行的，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它会逼着这一类企业啊去外部去建厂啊。这个里面啊，就是这个是第二个啊，第二个解决方案啊，这个就是直接就搬迁的啊。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实际上我认为就是欧洲那边的很多事儿啊。你说这个情况肯定是事实啊，说的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到底能够有，就是能够进展到什么时候呢？能够落实到什么阶段呢？我觉得未必啊，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新闻，欧洲内部自己也在吵架啊，他 太严格了之后，搞得内部的成员多，可能导致成本都上得很快啊。他这东西到底能够实现多能不能够自落实下去，能够落实多长时间，这个有一定疑问啊，这个里面啊，但这个是外部原因了吧啊，这个啊，我主要是这么几点看法啊。
好的，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278的投资者进行提问。
喂，喂，老师您好，
你好，
那个，
你好，
我请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的优化收费定价，这个具体是指什么呀？就是优化它从网上买电的这样的一个收费定价呢？这个还能优化的吗？就先请问一下这个问题。
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啊。其实你看啊，以前我们在搞源网和储一体化这类项目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绿电子电差不多的嘛啊。我们当时有一个很想法，就是你自发机用电量部分不用缴度电的收费电价，不用缴啊，可能基本电费的这部分我们缴啊，这个是以前的想法。但是现在我们192号文其实是颠覆了这个说法啊。第一，如你可以采用单一容量制的收费电价啊，给你那个收费电价只跟你的并网变压器容量相关的啊，你不管用多用少啊，你断了这个交啊，这是第一种方式方法。第二种方式方法就是，你仍然维持你以前的两步制收费电价，但是你要全电量的缴纳收费电价，包括你自发机用的啊。所以它第二个模式其实跟我们以前认为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的啊，这个里面啊，对，所以我们可能很多项目会采用第一种模式，但是第一种模式大家去计算会发现，第一种模式你的收费电价相比你刚才说第二种模式更贵啊。所以得出什么情况呢？就是你这个项目如果不搞绿电之巅，你一年的收费电价可能只交3000万。但你搞了绿电之巅，可能你一年的收费电价要交4000万的啊，这个，所以你自发自用的不但没有减少你的收费电价，反而还上升了，这个是我认为是不合理的一个本质啊，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去下降做优化啊，而且我也分析过，完完全全可以从现在的电价公式上把它得到一个更合理的一个优化啊，
就是您说的这个是指就是绿电那部分自己用掉的绿电那部分也要交收费电价？
不是，
这个，
不是，对，你这，
不是，
对，是的，在你说的是对的啊。就是如果说我们采用两步制收费电价的话，自发自用也要交收费电价啊。如果采用单一容量制的话，那就不管你是自发自用多少，还是外部采购到多少，你哪怕这一个月一度电都没发，一度电都没用，你也要交这么多收费电价啊。
如果容量制电价就是说我用了多少变压，就是接在网上的是多大的容量的变压器，我就按照这个变压器的容量交收费电价。
对，
是吧？因为这个我这个绿电不稳定，所以我要备整个的一个用电量的这个用电功率的吧，这样的一个变压器，所以整个容量电价其实
它的逻辑是这个逻辑啊。
逻辑是这个，交了更多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第一种这种确实不太合适，对吧？就是说，那我这自发自用的又没有，而且这个网应该还是这个供电方自己投的，对吧？这应该也不是电网投资的，所以这个给电网交收费电价好像有点不太对啊。但第二种方法的话，那确实是让电网给了备用容量，这个给备用容量费，这个也合理。
不是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逻辑是合理的啊。这个里面，但是你合理你交多交少这个事儿，也就是公司决定的，公司合不合理呢？这里面是另外一个概念的。
了解啊，就是价格未必合理啊，就是到底要交多少这个
对
明白了。哎，那我这个那再请教一下，那这个政府性基金需要交吗？就是绿电自用的部分
要交的，政府性基金自用的也要交的。
那就其实有点相当于我们以前的自备电厂，只不过它是这个绿电的这种方式，是吧？
没错，实际上是的。像绿电直连，说白了就是新能源的自备电厂啊。
对啊，那就是跟以前的那个自备电厂待遇好像就是比较接近了啊，对，这个意思啊。然后这个了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储能的配比啊，就是您说还是用的比较少的，这个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您这个测算的是。风电项目还是光伏项目，就是5%两个小时就够了这种。
我测的主要是以风电为主的啊，如果是光伏的话，可能远远不止这个了。
OK 啊，就是风电还是用的比光伏要少很多，是吧？就是达到
对，
比较好，同等的节能的这个质量的话，是吧？对，
对，
了解。那这个是，这个我想一下，这个是考虑到了，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项目整体以后从网上买电的时候，电费会增加。这个，因为我理解好像就是说储能增加一些，我可能这个买电的这个电价可能会低一点，是吧？就是。所以这两边是咱们做过综合的平衡的，是吧？
倒不会，你理解为储能这样买电会低一点啊，你是站在以前储能做峰谷电价的这个商业逻辑上来考虑的，是这样子的啊。
对。
实际上我们这一类绿电之间，你非处理这个储能的作用，你基本上不会还有余量去做电网的峰谷。这个事情啊，基本上你储能作用都只能是用来消纳你内部的新能源发电啊。为什么呢？几个原因啊。第一，你内部新能源发电的时候，就往往也是苦电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本来你就当了这个事儿了啊。第二呢，就是说你如果还想拿出一部分容量去做，你要可能备的容量储能容量就更多了啊。这个它这其实也不太合适啊，这个里面啊。所以它的配的储能配多配少，其实跟你外部电网的那部分购电的那个成本关系不是太大啊。它往往决定的是你内部电量的这部分综合成本是多少啊？
可能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新能源大发的时候，我用电也用不了，是吧？就这个时候稍微给它出一点，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是的，主要是在这个用的，对的。
那大概明白了，就是没有考虑到，就是整体来讲，我用考虑外部这个做储能是不合适的，就是经济性算不过来，就基本是亏的。
不合适。对的，是的，
那就是说，那如果电价上涨，或者是我的这个储能价格成本下降，这就有可能再去考虑这个问题。等着经济性平衡发生变化之后，
对，如果说我们储能成本再进一步下降，那储能可以配置的规模肯定变大嘛。
理解，懂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一直有个就是可能不太好算的一个问题，就是。也不太理解，就是说因为咱们国家情况特殊嘛，就是不考虑这种就是出口啊，欧洲这种绿电它的标准的问题啊，就是以我们国家为主啊，内部考虑，就是我们因为是有一张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电网嘛，就是它具备的这种调节能力也还可以吧，就是还可以吧，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弄一个这种。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种经济性总体的这样的一个测算，我们弄一个这种有氧和储这种小的这样的一个配网的人，类似这种配网的这种项目嘛。这样的话，就这种经济性和把整个这些东西全部都接到这个大的电网上，这个经济性来讲的话，哪一种您觉得其实从总经济性的增长来讲的话，哪一种会更合适啊？或者说哪种的实际成本会更低一些啊？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啊，但我刚才在讲，你做任何一个事儿，肯定大家都得有一个合理的这个技术经济的这个范围啊。那在这个情况下面，我的观点一直都是自建配电网、自建新能源接入成本会更低啊，不管是对用户来讲，还是对全社会来讲，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啊，这个里面，
但是这个咱们就没考虑到，就是说其实。电网可能有一些这个它的公共职能这个是吧，或者说它需要调节一些其他的负荷。
这个公共职能我觉得不矛盾啊，这个里面啊，就是你们之所以会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你们可能有时候看到大家在讨论电改啊，特别是电网这一方他会这么去讲，但是本质上讲是个不矛盾这个事儿啊。我们做这个事情不是说就是剥夺它的公共职能的，我们该做的该承担的什么都在承担啊，这里面
对，这是政府性基金什么的其实都承担了是吧，这个也。
对，都有的，这个里面啊，都有的。
对，理解您好。然后那个就是，我就说这个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事，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这理解对不对啊，就是说，如果我用了这个，如果这个就是用户就是用电用了这种绿电、直连电以后，如果剩下的电再去购电的话，就是成本它会比。直接全部购电的成本要来的高，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是一般来讲就是再去网上购电的时候一般都是在电价比较高的时段是吧， 就是因为这个时间问题
啊，没错，对的，没错啊。
啊，季节问题会有，会有这个问题吗？季节
不，我觉得在刚才讨论下不会存在啊，它都是一样的，嗯。
啊，主要还
是在同一个季节下面，在同一个季节下面、
啊、
两种不同的模式，肯定是这样子的，嗯。
嗯，就是主要还是日内的这样的一个峰谷差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对对对，嗯。
哦，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李姐。那就是然后最后再问一下，就是您觉得哪些项目或者哪些地区做这个东西是很合适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就做电子联系吧。其实我觉得、啊、比较合适的，你们可以选择一些。第二，我觉得还是像这种新年比较富集的啊，西北区这肯定是最好的，这里面啊，它有先决条件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这种新年富集的地区，刚才我说了，他们往往现在的系统运行费用比较高，你在做这种项目的时候，你能省的钱也就更多了啊，这个事儿。
行，明白啊，了解了解啊。那个对复合这块有一些要求吗？就是什么复合好做，这个有说法。
严格来讲啊，你的复合如果调节能力最好啊，完全能够跟着他走，那肯定是最好的这种项目啊，你储能都不用配了啊，整个项目的经济很好，还能够在电网上套利啊、哦、这个。但实际上我们的复合这么多产业，主要的产业的复合其实都做不到这一点啊，它可能只有很微少的一些调节能力啊，所以我觉得你不用过多的考虑复合的问题啊，嗯。
好、哦、明白明白，好懂了哈，那没别的问题了，谢谢老师啊。
好呀，那个感谢那个布里头顿参会，也感谢吴老师今天的时间，然后看今天交流也这个非常充分，然后之后的话这个有关于这个相关的这个关注的问题也是欢迎这个大家随时。对，我们看到还有个接入，那我们要不再留一次，再留一个那个接入的那个提问，那会议秘书接一下那个举手的投资人。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815的投资者进行提问。
喂，专家，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可以这种绿电直连可以做孤网吗？就是我就是用那个既配风又配光，然后再配储能。然后呢，我和电网就是不发生任何关系，我不需要它备电，我自己备个柴油机，然后这种就是纯粹的孤网，这种项目可以搞吗？
第一，政策上绝对允许啊，肯定允许的搞纯粹的孤网啊。第二就是现实中啊，的确也有人正在这么做啊，想这么做啊，但是这种复合主要是针对可靠性要求的确不高啊，没那么高的啊。就比如说有些这种自清的项目啊，你电瓶呢它就不自了啊，它用储能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低负荷的运转啊，基本上是这么去搞啊，这个事儿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啊，这个嗯
啊，就是对可靠性要求比较高的还是要电网给它兜个底。
对对，如果说你对可靠性的标准，比如说你这个负荷啊，你刚才我说那个情况就很可能导致你这个生产实际年利用小时数可能就2000多、3000多小时啊，对这个企业生产来讲啊，这个其实对于很多工程来讲，他其实想追求的年利用小时是生产的一年还是要6000多、7000多，甚至8000多小时，对不对？这个其实就对你供电的这个可靠性要求很高了。如果供电要满足他这个啊，满足他一直连续稳定的生产啊，偶尔会有停电的情况，那刚才我也分析过，你这种孤网你要配置的新能源以及储能的规模会很大，会导致你项目的经济性不好啊。
嗯，好的，谢谢。
嗯，好呀，那个今天交流很充分了，然后也是感谢那个吴老师，也感谢各位同志晚上接入，那之后的话有任何需要，也欢迎大家随时联系，那个吴老师。